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次相聚，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这段主导文，德文当中就是 Vater unser，主导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分享之前，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也是将你的荣耀赐给我们的主，你也是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荣耀的主，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得享荣耀的主。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感恩，求你保守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分享的时候，就真的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要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世界动荡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真实的靠山，我们唯一的依靠。求你怜悯我们接下来的聚会，让这个聚会能够成为一场敬拜你的聚会，赞美你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之前我们已经六次分享了这节经文，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赦免人的罪与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与人的关系和神与我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违背神的诫命，犯罪堕落。因着亚当夏娃的悖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于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人的罪，就成了我们必须的学习和面对的功课。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远离神以后，神就借着律法，借着先知，最后借着福音寻找世人。为了恢复与人的关系，为了与人复合，神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来到世人当中，进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中，为世人的罪和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神与人关系的复合，人与人关系的复合也成为了可能。因着神的赦免，我们赦免人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之前分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他人，饶恕别人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地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跟随耶稣的过程。赦免他人，原谅别人，饶恕别人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地饶恕自己的过程。饶恕他人，赦免别人，也是我们一生每天不断地去学习的功课。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耶稣教导我们所做的一个谦卑的祷告。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很容易误解这节经文。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去分析这节经文的逻辑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按字面的意思，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神应该像我们赦免人的债一样的赦免我们，免我们的债。为什么？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神赦免我们的债，端在于我们曾经赦免别人的债。我们甚至可能会认为，我们对别人的赦免足以成为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交换条件。我到上帝面前说，求你赦免我，为什么？因为我赦免了别人。我们很容易误解这节经文。要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那我们就是借着赦免别人来积累功德，换取救恩，好像要求上帝你赦免我，因为我已经赦免了别人。若我们这样理解这节经文，那我们就是靠着行为称义得救，而不是单单因着神的恩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神拯救我们的恩典和怜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2章8到11节总结我们的救恩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得救以及我们的善行都是神的恩典。先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我们才会有赦免别人的能力和责任。我为什么怜悯人？因为神先怜悯我们。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么伟大的爱，这么伟大的怜悯，我就照着这样的榜样去怜悯别人。主啊，你赦免了我，主啊，你怜悯了我，主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主啊，你不计较我的恶。我深深地受到感动，因着神的恩典对我这么大，我就用这种办法去恩待别人。神恩待我，神赦免我，所以我应该赦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说对不对？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教导文里面，主耶稣的教导是把这个次序反过来了呢？主耶稣为什么这个次序倒过来说赦免我们债？为什么？因为我赦免了人的债，这不是乱了吗？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主啊，你先赦免了我，然后我因你的赦免才去赦免他人。主啊，你给我的恩典一大堆，然后我才把你赐给我的恩典分一些给别人。主啊，你先对我好，我就照样学样的对别人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里面，他把这个次序反过来了。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没办法理解，与耶稣一般教导的都不一样。那到底是我先免人的债，再去求主免我的债，还是我先求主免我的债，然后我再去免别人的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次读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节经文的细节？我们有没有仔细地思考过耶稣在这里面讲的这句经文的次序？按照字面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好像是，主啊，我已经赦免了别人，那么你就赦免我吧。怎么你还不赦免我？神听了以后好像就，上帝听了以后好像就吓坏了，吓死了。你都已经赦免人了，我好像还不如你，那我就快快的赦免你吧。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灵性不是走在上帝的前面了吗？我们的程度似乎好像比上帝高了一些。我赦免人，我赦免了他，所以你就赦免我吧。这样神照着我的样子，我赦免人，神才赦免我嘛。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叫我们的这个祷告是不是次序颠倒了呢？ 为什么它的次序跟我们从圣经当中领受的不一样呢？耶稣是不是忘记了是神先爱人，而不是人先爱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主没有一件事是做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的话没有一句是错误的，圣经的话没有一句是颠倒的。耶稣讲的这个次序有它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若我们仔细研究圣经中的次序先后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道本身有最高权威的次序标准。是不是神先赦免我，我才赦免别人呢？是不是神先怜悯我，我才怜悯别人呢？是不是神先将恩典赐给我，我才有能力和感动施恩于别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很显然的，这是事实，这个次序是绝对正确的。神先赐恩典给我，神先爱我，上帝先怜悯我，我就照着这个恩典和怜悯去赦免别人，去帮助别人，去饶恕别人。我们没有人先爱神，没有人先呼召神，没有人先拣选神，先认识神。神说是我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赦免了你，不是你赦免了我。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你了，我就已经呼召你了。当你抵挡我的时候，我就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当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在母腹中的时候，我就呼召你了。当世界天地还没有造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拣选你了。当你还在抵挡我的时候，我已经赦免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是主，主永远是主动的。神先爱我们，神先认识我们，神先拣选我们，神先怜悯我们，神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懂得感恩。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非常精辟的总结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既然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再彼此相爱；既然神先赦免我们，我们再去赦免别人。那为什么耶稣在主导文里的教导做了一个相反的次序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讲到我们对神的恩典应该如何回应的责任问题。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是成正比的。神把恩典赐给我们，领受恩典的我们就应该负上应该负的责任。这是教会的教导常常缺乏的。我们常常无法成长，一直等候和祈求恩典，恩典，恩典。圣经不是说唯独恩典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一方面知道唯有恩典，另一方面我们忽略了恩典要求我们把责任行出来。结果我们知道一半，而丢失了整体。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整个真理完全的吃下去。神的恩典与我们当行的责任是并行的。神的恩典是先于我们行出来的责任，神的恩典也建立了我们行出责任的能力的根基，神的恩典也成了我们行出责任的最好的榜样。神的恩典的多少与我们的责任是成正比的。圣经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少给谁，就向谁少取。德国伟大的神学家潘和华，德文叫做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就是 keine billige Gnade， 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它是白白的， umsonst， aber nicht billig。这句话是在他的好几本书里面他写的，其中一本书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在被希特勒绞死，绞死以后的两个星期希特勒也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他在监狱里面写这份信，写这些书的时候，德国的当时二战的监狱里面是不允许带任何的东西，那他怎么样的把这些书信写，把这些书写出来呢？非常伟大的神学书籍，激励了二战以后许多的基督徒和教会起来为主做见证。他每天喝牛奶的时候，剩下一点点牛奶，然后他就每天用手指在报纸那些空的地方，他就把他的那些神学的思想写下来。他认识了监狱里的一个朋友，看管的人，他请求那个人说：你每天把我读完的这些报纸，请你拿出监狱以后寄给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拿到这些报纸以后，每天就在火炉上这样烤那个报纸，烘烤，烘烤的时候牛奶写过的那个地方就会显出那些字，然后他的朋友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他在监狱里写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就成为留给我们后世人的伟大的神学著作。他讲了一句话：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 umsonst aber nicht billig。 我们常常廉价，我们常常要的是廉价的恩典，就是我得到恩典以后我不必要付出代价，神就把恩典白白的不断的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恩典才能临到我们？越爱主，我们就越尊重为了这个恩典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付上的巨大的代价。所以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反复地强调说：你们若爱神，就当遵守神的诫命。爱神和遵守神的诫命是分不开的，恩典和责任是分不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领受更多的恩典，付出更多当尽的责任。恩典赋予以及责任的付出是成正比的。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常常把神的恩典当作廉价，我们常常浪费神的恩典，常常羞辱主，把神的恩典再廉价的出售出去。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另一方面遵行神的旨意，尽当尽的责任。怎样的责任呢？这个责任就是，当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就懂得怜悯别人。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就懂得赦免别人，懂得对别人有宽恕的心。我们先宽恕了人以后，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付出了我的责任，宽恕了别人以后，我回过头来到神的面前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这种灵性是刚刚颠倒过来的次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按地位来说，按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来说，没有一个人是先爱神的， 一定是神先爱我们。按我们得救的经验来说，一定是神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神先爱我，神先救我，上帝先赦免我，上帝先怜悯我，我得救了以后，我懂得怎样去爱别人，我怎样去效法主，怎样宽恕别人的罪，这是神先我后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我在地位上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我已经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的次序是倒过来的。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既然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再以这种爱去怜悯别人，神就不会再怜悯我们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很严格的提醒我们基督徒。你既然是得救的人，你既然是领受了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新生活的表现，你没有资格继续的领受神的恩典和怜悯。这就是雅各说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就是主耶稣接着主导文后讲的两句话。主导文之后，主耶稣继续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他讲了一句，这是在圣经讲的唯一的这个主题的话语，非常伟大的一节经文。使徒雅各他写到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律法和审判夸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信主以后，如果我们不怜悯人，那就神会以不怜悯来审判我们。当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苦毒、怨恨、指责、埋怨是无法在上帝的面前夸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主以后，愿我们做一个以怜悯夸胜的基督徒，以怜悯夸胜的基督徒。我心里的怜悯胜过对别人的指责，我心里的怜悯胜过对别人的苦毒，我心里的怜悯胜过对别人的怨恨，我心里的怜悯也胜过律法和审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心里的苦毒没办法夸胜，我心里的怨恨也没办法在上帝的面前夸胜，我对别人的指责也没办法在上帝的面前夸胜。唯一能够在上帝审判的面前我能夸胜的，就是我心里的那个怜悯的心肠。所以这是使徒雅各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愿我们做一个以怜悯夸胜的基督徒，不要做以苦毒夸胜的基督徒。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如果一个人，如果我们或者对方一开口就会讲指责别人的事情，一开口就讲自己心里的苦毒，永远是以自己的苦毒对别人的怨恨来在我们的面前夸胜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上帝说，做一个以怜悯夸胜的人，不要以苦毒来夸胜，因为怜悯是胜过了律法， 怜悯也胜过了审判。我们在主里怜悯的心带领我们走出不饶恕不赦免的死胡同。我们既然在神的面前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既然在得救的时候已经得到神的怜悯，我们期望神以怜悯来审判我们，那么为什么不以怜悯的心去怜悯别人？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以怜悯来夸胜的人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所做的一个谦卑的祈祷。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那并不是为了博取神饶恕我们罪的缘故，而只是我们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以后，我们向上帝表达感恩图报，我们按照上帝的教导，按照上帝的心意和恩典，我们遵守去赦免别人的罪的命令。当我尝试着去赦免了别人，尝试着学习赦免的功课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一直在努力，你所教导的我一直在尝试，我已经部分地原谅了别人，我在一些事情上在学习去走出那些苦毒和怨恨，我已经赦免了人，求你也赦免我，求你悦纳我。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原谅赦免的过程当中，我今天知道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神的赦免，我也不敢狂妄自大的认定上帝必定会赦免我，因此我值得向神恳求说，免我的债。我们凭着信心知道神说会按照他的应许赦免我们，但却又知道主若愿意，永远是不能被取代的一个条件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的时候，心里一定有一个条件语，就是主若愿意。因此我们值得谦卑地向神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祷告文完整和具体的意思应该是，主啊，我已经知道和确信你在过去无条件地赦免了我的罪，使我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正是因着你的先赦免了我，才教我感恩图报地顺从你的命令，去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如今我回过头来向你恳求，求你再次赦免我的罪，好让我继续学习饶恕人的功课。这就是耶稣讲的这句祷告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赦免别人饶恕他人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祷告。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学习去怜悯，我们怜悯和饶恕了别人，再回过头来祈求上帝说，我饶恕了，我尝试了，也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以致让我继续一生学习这样宝贵的功课。愿我们一生做一个谦卑的祷告者。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在德国神学院读书， 他现在也在一家教会里面代职侍奉。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突然成了一个酒鬼，每天回家都是醉醺醺的，浑身酒味很大。在他最需要父亲关爱的时候，父亲却从来没有过问过他，从来没有清醒过。他家在一个小镇上，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那个酒鬼的儿子。他经历了很多的歧视和嘲笑，这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人很自卑，他一直无法接纳和原谅自己的父亲。后来我同学信主后，给他的爸爸传福音，他的父亲信主了，也脱离了酒精的捆绑。我的同学开始学习原谅他父亲的功课。去年他的父亲93岁病重住院，他开车2个多小时去看望父亲，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他不能进到病房里看他的父亲。他回去的路上打电话给我说，当护士不允许他进入病房看他父亲的那一刻，他说我的心情很平静，我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其实是我应该很难过，甚至可能会痛哭，但我为什么会这么淡定，这么冷淡，不有这么不在乎的心态？我是不是没有完全原谅我的父亲？我是不是在心里对父亲还有什么顾忌？我的这种心态正常吗？我没办法进去看父亲，但是我没有哭，我非常的平淡冷淡。他一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反思，祷告着回家。2个月前他的父亲去世，我在他父亲的葬礼上陪伴他站了2个多小时。他为他父亲写了一首诗，给我分享了很多他父亲的事情。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处躲避战争，在陆上和海上转战飘荡数年，到南美的亲戚家寄居避难，战后终于回到德国安定下来，但长子却突然病逝。这样的遭遇和打击使他的父亲最终在酒精中寻找麻痹和安慰。葬礼结束后，我的朋友对我说，信主后我一直为我的父亲祷告，学习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原谅我的父亲。今天我为失去我的父亲很难过，但我很感恩他现在在耶稣那里。我非常爱和理解我的父亲，他的一生很不容易。我今天可以确实地说，我真的完完全全地原谅了他，赦免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将这个伟大的祷告非常的简短却非常深刻非常伟大的祷告放在圣经里面，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感谢你莫大的恩典，你先爱我们，你先怜悯我们，你先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赦免的功课。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赦免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回到你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已经赦免了，我已经在学习赦免的功课，也求你继续地赦免我， 让我有能力更多的去学习赦免别人的功课。主啊，求你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真实和现实，也求你让这个祷告在那些战火连天的地方能够成为那个地方的真实和现实。在欧洲的大地上，战争仇恨让人们饱受了很多的创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几十年都在学习原谅能够一起生活的功课，但如今这片土地上政客们又像疯狗一样的发起战争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上，求你的赦免发生在人之间，求你的赦免也发生在人民之间，让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学习教训，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的信靠你，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